各位好，今天4月5号，我是物业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做马兴这几期节目之后呢，有朋友就在问，说是这种中共的大清洗是在短期之内能够结束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怎么说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先跟大家说结论吧。短期之内结束不了，至少在21大之前不太可能结束，而且呢是一波一波的运动。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节目，如果老观众可能会有印象，我说今年还应该有几位政治局委员这样的这种人物应该会落马，副国级的人会落马。只是没想到上回是张耀霞，因为张耀霞这件事儿，我确实判断的非常失误。为什么？因为，确实觉得军队应该至少能保留一个那个高层跟他有一个来往的，或者是帮他掌控这个整个军队的。没想到连张耀霞都给办了，但是呢，大方向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清洗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而且呢，短期之内，也就是说21大之前呢，停不下来。这个呢是有中共本身内在逻辑在其中的，它的政权的这种制度，就是包括这些年的改变，就已经注定了这种清洗必然会发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就像你走在一条车道，就是那种铁轨上似的，铁轨到哪儿你车到哪儿，要不然你就是出轨了，对吧？出轨这件事不太好啊，所以呢，那只能够跟着这个轨道走，只不过呢，这个搬道岔的人，他往哪边搬，那看是怎么走了。所以到今天为止，这个道岔呢搬过来之后，在2013年这道岔搬了之后，这个路径就已经被设定好的，它是没有办法去把它这个整个的车再给掉头的，这个掉不过来了，这个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这样可以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回的整个所谓的反腐，然后包括政治，或者你把它真正叫它真正的名字，政治清洗，那大致来自于什么时候呢？大致来自于2023年的时候，那从军界开始的到政界的一个大清洗，规模和深度啊，确实是非常罕见的。在中共的历史上，大概只有在整风，或者是说是在这个反右，然后文革的时期能够相提并论。那而且尤其是什么呢？是从自己的这个根子上开始，就是自己最大的底牌这块开始进行清洗的。我们都知道是火箭军那个事情，对吧？这是中共最大的保命底牌。那从这块开始呢，就几乎波及了所有的军种、国防科工系统，然后呢，中央军委多位高层。现在我看好像那个还只能打那扣三尖呢，还不能打麻将，对吧？原来还能剩个打麻将的人，现在呢，打麻将都凑不齐人了。那大概呢，而且呢，甚至于什么呢？就是连这咱圣上的啊，咱圣上的这个嫡系亲近的啊，亲自提拔的，什么习派呀、福建系呀、陕西系呀，然后甚至于包括很多人在说他们山东那一系呀，啊，枝江新军的，反正就是一堆的人都已经被清洗下去了，就几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安全的。而且呢，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儿，它这个东西呢，经过了几次的转换，目标已经转换。一个呢是原来的清理这个政治其他政治势力，那到今天呢，已经变成了一什么呢？这两年的东西已经变成什么了？已经不再是其他政治势力了，因为没有太多成建制的其他政治势力在存在了，它只存在于就是说内部的这一块，内部叫什么？刀刃向内。中国有一个词儿，我一直觉得特别形象，就是内卷。我们的经济啊，包括各种领域的生意啊，基本是内卷卷出来的。那政治呢，其实呢也是内卷。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实际上而言，在包括在老毛那个时代，也是在最开始什么，包括整风啊、反右啊这些东西，他打的是那个敌对势力。但是呢，现在来讲，它就变成了一个内卷，就是自己本身的这个势力。他开始自己卷自己了，就是对付自己人。到最后文革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可以看出来，基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于像林彪这样的，原本其实不是想反的人， 对吧？也已经被纳入到其中了。钦定的副统帅嘛，都被纳入到其中了。所以说呢，延伸到这个自身的圈层呢，就导致整个的，就是军队的指挥链条是肯定已经折的，已经断的差不多了嘛。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补齐。那在政治这，就是说其他民政这一方面呢，就是地方，就很多地方大员呢，还有系统性的整个系统的这种人事的震荡。也是非常非常那个严重的，可以说是很多的地方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叫做惶惶不可终日吧，大概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首先要看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其实呢，很简单，就是那个权力极度集中的时候啊，哈，那在集中之后，就是有一个真空的恐惧和这个不安全感。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以后啊，哈，就说白了是什么啊？就是咱圣上他在上台之后呢，通过什么呢？通过修宪、军改、设立多个小组这个方式呢，将这个党政军权啊高度个人化了。这个东西可能各位有这种感觉，在原来啊，中共虽然是说他也本身也传出个领袖，对吧？哎，然后呢，甭管是邓小平也，就是从老毛开始，他是领袖，然后呢，他打击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势力，最后自己做成了唯一的领袖，最后然后挂掉了。在那之后呢，邓小平再起来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人崇拜给取消掉，就是包括他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说是老毛的这种继任者，就是说我继承了老毛所有的这种政治遗产，然后他的江湖地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就给去掉了，包括老姜，就是咱哈祖，还有涛哥，虽然都一直呢在某种程度上去神化他，对吧？把他捧得高高在上，但是那是权力本身所带来的，并不像现在这种模式，这通过这些东西以后，将这种权力的高度个人化。毕竟还是在原来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是集体领导制。你虽然是说很多人觉得说，哎，怎么会是集体领导？中共是集体领导制吗？是，真是集体领导制。那各个派系，包括他的总理或者是其他一些人，都有这种政治制衡的能力。但是现在基本就是没有了。那从这个东西是一个怎么开始的呢？对吧？咱圣上的这个权力巩固策略啊，是这个中共历史上可以说是最系统、最持久的一次权力集中过程。各位，这个他比老毛那个要厉害得多。所以我一直说，虽然我也经常是挤在咱圣上，对吧？但是实际上来讲，在政治斗争这一方面，他的这个智商不下于老毛，非常的高。至于他其他的方面的东西，咱就不讨论了，对吧？比如说他的经济学的这个，他治国的能力，你可以说他基本是胎教的，胎教一业的这种水平。那但是他在政治斗争上的这些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比一般人要强特别特别多。那他干了一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就是权力重构，就是打破这个集体领导，设立核心机制。对吧？原来我们都说呀，哈，是江核心呢，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真正意义上啊，老江在的时候，前半段有这个邓小平还在，咱矮组还在呢。他哈组这一块再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越过他去。所以他即使是说江核心、江核心的没用，他只能是这么说，但是实际没用的。后期其实老干部们那会儿还都活着，很多人还活着，依然有很多的方面在制衡的，他也不可能畅所欲行。所以他那会儿的核心跟现在的核心完全是两个概念。咱圣上上台初期干嘛呢？就是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这江湖派系制衡，对吧？还有一个呢，地方部门自主性特别强，因为当时把他弄上来的时候，就本身是让他做一个最好是老好人。你在那儿待着，作为排位就挺好的，不需要你去真正干什么，因为整个的江山已经被划定势力范围，我们都已经弄好了，分你一块没毛病。但是呢，你别太多的插手。他干嘛了？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通过设立了多个中央领导小组，后来改成委员会了，对吧？来绕过原有的什么呢？原有的官僚体系。对吧？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啊！哎，亲自兼任了，就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然后呢，就这些关键机构、党政军的这关键机构的这种 核心的领导人，就是他这个小组或者后来叫委员会的这个机制，对吧？就是把什么呢？就把真正的决策权呢给拿走了。他等于是把原来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和这个国务院他给你架空了，让你变成什么了呢？变成军机处。就包括是发改委也算军机处，原来发改委算真正的军机处，现在发改委其实是给架空的，只能是一个变成一个执行机构了。军机处原来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政，其实是一政策制定机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它也是为了架空六部而产生的，后来它变成一实权了。那发改委或者国务院，它原来也是一个实权机构，后来它用这种各个小组或者委员会把你再架空了。就变成了一个整个的这些机构变成一个办，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它不再具备着这种决策权，这是一个。然后呢2016年的时候干嘛呢？确立了真正的所谓的习核心的地位。2018年干嘛？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对吧？2022年二十大后进一步推动什么？两个维护。维护是两个维护是什么？维护咱圣上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两个确立，对吧？确立习的核心地位，确立习思想的指导地位，干嘛？将忠诚进行个人化。这个在原来啊是中共历史上很少见的，原来只有一次，就是老毛那一次。那后来甭说了，这个甭管是赵子阳那，就是短期的这一批，就比如说短命的这个华国锋、赵子阳、胡耀邦他们这一批人，这就不谈了。然后甚至于到老邓那一块，咱挨组那一块都没有做到这种程度上，就是把整个的这个重新捡起这个所谓的核心，然后把忠诚对个人化进行输出，他都没有到这个程度上。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呢本质上将什么呢？就是党的领导，对吧？转化为什么呢？圣上的领导。我一直在说军队，它原本是党卫军，现在叫习家军，这就是这么整个的这种转变。那决策的时候呢，从集体讨论呢变成什么呢？由顶层设计加一锤定音。就是他在某这些，咱圣上不是一个八爪鱼成精吗？对吧？也是指南针成精，我也不知道这俩怎么结合一块儿，但是他各种指方向，然后呢指导这个怎么去做，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那由后边的这个包括一些推手，包括王沪宁啊他们这些人，那他们会出一些政策，然后再加上他啪一锤定音往下你就走。任何的大政方针，甚至于一些不太重要的领域都有这样的迹象，他不拍板什么也干不了，对吧？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执行力啊更高效。是在哪个方向上呢？是在咱圣上认可那方向上，执行力确实是高效了。比如说铁锤一砸，整个的这个教辅行业、教辅这个领域灰飞烟灭，对吧？就到这个程度上。但是他老人家那方向指的到底是不是难，这就谁也不好说了。指南针虽然成精，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的指南针，还是他妈一坏指南针，这谁也不好讲。所以那就只能这个。那而且还导致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官僚机构。官僚机体系啊，畏首畏尾，形式主义盛行。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步往哪儿指。而且你在这块一弄这事儿吧，你一旦有自己的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就容易跟他这块呢就是不搭界，容易出问题。就像那个昨天我说马兴瑞那事儿了，马兴瑞他本身原来在广东和深圳，就是在深圳和广东那一会儿的时候，在那之前就国中央已经放出风来，叫什么？就是房住不炒，对吧？就打算把这房地产的热度啊不要吹得太高了。哎，结果呢这块直接他老人家过来光机弄支持万科，支持这个恒大，这个本身就是个问题，对吧？当时虽然大家后来房地产又往上走了几年，给国家给这个整个的税收经济注入很大的这个，就说白了是吸老百姓的血嘛，这个注入这么多的钱，这个当时没有发出来，但是没有把它这个当作它这出问题的地方，那也在当时算认可它的能力，尤其是万科那一块它身体进入了以后，这等于是国资控股嘛，这个是一个好事，对国家资产增值了，这反而算它政绩。那当然现在出问题了，这个东西实际上像他这样能躲过去的 算是比较硬运气。在其他的领域，有可能你在这块儿直接就折了，你跟大政方针唱反调了，对不对？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原来这个方面的这些，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之后的这个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后来把权力怎么集中的呢？就是这个人事，然后呢清洗，对吧？这个反腐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口袋罪，怎么都可以说了。昨天我跟大家讲，副国级以上跟腐败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所有的东西都跟反腐没关系，全是政治斗争，这是一条线儿。那只有在省部级这往下，还是真正有点所谓反腐这个东西，但是基本上也是大概率的都是这种所谓的站队的问题嘛，这是一个。那这是他最容易、最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从2013年开始啊，就是已经调查过多少几百万的官员，对吧？包括高层的周永康啊、孙政才啊，然后现在延伸到军界呀、啊，这个什么是吧？这个都有。那早期是什么呢？主要是清洗对手和派系山头，对吧？你比如什么石油帮啊、团派的一些余孽呀、啊，对吧？这个同哎，而且呢，容易得到民意支持。我跟你说，所有的封建王朝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两个东西是那个是最容易得民心的，一个是反腐，另外是剿匪，就是所谓的治安。这个东西你别看咱圣上读书皮儿比较多，这个帝王术他是知道的，所以他抓两个事儿：第一是什么？第一就是反腐得民心；第二是什么？治安，天也密布。这个就是他干的这两件事。所以在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民间大家都对他抱了很大希望、很大期待的，对吧？这是一个。但是到中期呢就不太一样了，干嘛呢？他一把整个东西进行制度化，就是2017年到2022年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呢？这就是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将这个监督这个扩大的，就是整个的监督的范围啊，扩大到了所有公职人员，结合什么呢？数字监控，对吧？然后呢，整个实现常态化的一个震慑。但是您记住一件事儿，并没有少腐败，因为这是整个体制所带来必然的这种结果。这个不赘述了，因为这如果您要懂这个东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嘛，对吧？这个又没有什么监督，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所以你前腐后继嘛，哎，就还是在高压。然后近期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刀刃向内了。我跟大家说了，清洗自家提拔的或者亲近的这些人，对吧？就是权力越集中，越担心任何自主网络和这个能力不足。就尤其是在现代的这种军事的这种压力下，对吧？那清洗呢，就已经不再是清除异己了，就是更发出一个什么信号？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忠诚必须绝对，无人不可替换。这是发出的是这个信号，你谁都在内，谁都在内，都可以替换掉，对吧？所以说呢，这种运动式的清洗，就基本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历史上的整风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那还有一个就是思想控制，思想控制与这个组织控制，就是个人崇拜嘛，加上党的全面领导，对吧？就是习近平思想入党章啊，入宪法呀，然后强制全党学习呀，啊，从小学到军队全面灌输，对吧？宣传中强调什么人民领袖，这给自己弄了一衔儿。人民领袖是谁？原来蜡烛嘛，老毛嘛，对不对？淡化什么呢？淡化邓小平时代所说的禁止个人崇拜。对吧？这也大概全都是像这样的，整个给你修改历史，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换掉。而且呢，组织层面上强调什么呢？强调党对一切领导，党政军权民嘛。就连那些大型的民企都要建党支部，对吧？大概都是这样。你看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吸收这些民企老板入党，对吧？哎，三个代表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党向这个谁？这个经济民企这样靠拢，对吧？哎，大哥，您过来这给我撑个场子吧。那后来干嘛？后来我不跟你玩这个，你给我建他妈党支部，就大概是会是这么一个，完全是两个概念，就是哎，然后就把这些东西组织层面上渗透，还有包括民政方面的渗透，这网格员呐、啊、什么这些东西，整体的社会社整体的控制，这就是当这些年他所干的这个事情，巩固权力。这是他巩固权力的一些手段，然后呢，这种恐惧，这个说白了，这个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然后 产生了什么？产生了恐惧。为什么？因为啊哈，就是这些人在你拿了所有权力的时候，你所有的下属会有一什么问题？害怕。其实是害怕的。为什么？就是如果你削弱了这种集体决策这个和派系平衡的这种态势之后呢，就是导致什么中下层官员或者是将领吧，忠诚度啊就会更脆弱了，更倾向于干嘛呢？更倾向于啊构筑自己的一个小网络，就是我只要是在这盘根错节了，你要拿我就有投鼠忌器的这种想法，我就不能够认我这种力量在这集中在一起。而且呢是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可以互相之间做掩护，你即使这种纪委，你可以把国家监察委员会或者是国家监察委或者什么纪委之类的当做原来的这个锦衣卫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那他想打进来，如果我们是一个整个的网络的话，我也是方便作战，我也形成利益共同体，我让你进不来。这就倾向越权力越集中，这些官员们越倾向于形成这种自保的网络，因为他们如果只是有一个老板，他就会发现自己就暴露在所有的这种光线之下。你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自保，他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拿下来，而且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弄你。我一旦在下边盘根错节了，给你找麻烦，互相之间投鼠忌器，你不就没法弄我了吗？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什么问题，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效忠核心。就他是咱圣上认为的是什么？认为的是你应该全都效忠我，就所有的线头归到我这儿来。它是一个垂直化的东西，但是不是说让你们结成网，而我看不见。这在他看来是不忠心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也好像前段时间是军报还是哪个报社还写了篇文章，就是把那个李鸿忠那句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句话给更量化了一遍，就是说你有 99% 的忠诚，但是你有 1% 的不忠诚，你也就是不忠诚。对，就到这个程度上。那用这种模式，你要是构建网络之后，那你就算不忠诚了吧。所以他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了这种更不忠诚的情况，而那权力的高度集中，他又会猜忌这些东西，这些人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那就是还是你们有网络朋党嘛，就是所谓朋党嘛，那就是对下边的猜疑就更多，所以一波一波的这个清洗就开始了。这不光是他本身的这种贪腐啊，然后包括他的这些，包括他的这些这个军队的这种武器不够使啊，这些其实他是不是原因是，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这种在极度的权力集中之后的不安全感导致的下边对他的某种程度的离心离德。没有什么人真的去我效忠一个人，我操，那个可能那太傻逼了，对吧？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军队的这个党化呀跟领袖化呀跟这个战备压力呢其实是有冲突的。中共的军队本身就是党卫军嘛，对不对？但是咱圣上要把它变成习家军，就是像这样的快速扩张，然后呢去把，因为军改的时候虽然很多的情况下它是向正向的战斗力往前改，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什么，还是忠诚度的测试，就是让你还是要更忠诚才行，其他战斗力其实在其次的。那结果发现一件事儿，就是给了钱了让你去干活了，那个东西不太合用，就是这个东西钱不知道去哪儿去了，对吧？那这个滋生这种腐败的网络，那暴露了这个形式主义啊，与实际战力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距，巨大的鸿沟。那担心什么？圣上担心什么？这些网络会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掉链子，或者被外部渗透。外部渗透完了，那借着外人的手就能把它干掉，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呢，通过这种大清洗来重塑什么？重塑忠诚和清除障碍，对吧？那导致什么？军心不稳嘛，对不对？这个肯定是这样的，经验也断层。进一步呢，会加剧什么呢？对他本人的这种疑虑，对他本人，对咱圣上的这种不信任感。军队现在没有任何人对他有任何信任可言，是没有办法反抗的。 只能够这么说，只能够表忠心，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您听我说的，对他有任何信任，他没有收获军队的任何一点忠心。那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够再加剧，就是双方的猜忌一直一直在加剧，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用这种模式就不对，对吧？这是，所以说呢，这个甚至于都已经超越了整个派系清算的这种概念，它应该是它对一个军对一个国家的支撑体系的互相之间的这种不信任感在不断的加强，跟派系已经没有关系了，这跟派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什么原因？其实说白了就是二十一大前夕预防性的这种震慑，因为到二七年就是明年吧，明年这二十一大也就是仅剩一年多了，那咱圣上要确保什么？确保军政系统在人事布局上完全可控，避免任何山头，对吧？在换届的时候形成阻力，这个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因为毕竟两届交权，这是原来设下的一个规矩。现在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个党内规矩嘛，都已经不说规则了，规矩都是纯用黑道的话来说了，对吧？这个规矩啊，被他给破了。破了之后呢，就是非常担心，就总怕人冒出头来。因为你虽然是修宪了，但是宪法本身是一什么？中国是一个 TST 文本，它不是一个可执行文本。它是一个你能改别人也能改，你能逼宫别人也能逼宫，黄袍披在谁身上都是披，你现在是披着，那下回呢，对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冒出一个头来？有吧？ OK， 好，把所有的山头给你削平，就是你谁在二十一大之前谁也别冒头，只要是我在这儿想继续连任。而他这个包括甚至于老盟友，为什么我说张国霞给弄掉是我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长期以来其实他算是咱圣上的在军队的一个盟友，对吧？结果这个被弄掉了，这个信号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即使是自己人，或你如果有独立的影响力或者人事分歧也会被清除，这个信号其实发出的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明确。那王夏宁为什么我说在短期之内，就是或者甚至于在这个一年多，在二十一大之前，这种清洗一定是一轮接一轮的，把所有的他认为可能有妨碍的人都会弄下去，就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所以说这个呢，实际上来讲，这个在中共的这个权力的过渡期啊，这个杀鸡儆猴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们可以去查查历史，是都有这种情况的。那重置这叫什么呢？杀鸡儆猴和重置忠诚基准，他把这个忠诚基准给你重置一下，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所以在这王夏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他还是会有人落马，或者就是我不是说普通人落马，很有可能又是这种副国级的人落马，或者其他一些落马，其实这很正常。现在目前还有几个副国级的，原来也是从哪出来的？军工出来的嘛，只要查肯定谁都跑不了的这事儿啊，对吧？所以这些人都会有可能出事儿，对吧？所以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经济下行，外部压力增大，对吧？而放大了内部不满之后，那促使咱圣上使用这个什么呢？清洗来维持什么绝对控制，就只能是如此。因为他必须在二十一大的时候还要继续连任，那必须连任，因为如果不连任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是全家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是肯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他的原因，对吧？那是所以看这个呢，就是咱们可以这样，就是咱圣上的这个统治逻辑是什么？权力越集中越需要不断自我革命来防止松懈，但是呢，就是没有制度化的制衡呢，就只能靠这种运动式的这个清洗维持平衡。结果呢，干嘛？尿桶里洗萝卜，越洗越脏啊！还能有什么？越洗越乱，越洗越脏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目前来讲，各位，我们可以往下接着看戏。怎么在海外吧，当然还好一些，国内吧， 哎，国内其实神仙打架也跟老百姓关系不是特别大，哎，当然打的太多了呢，这个对国民经济肯定会有影响。不过呢，这个毕竟还离得远，我们在海外的看着吧。这个今年应该来说，给我们这些这个做政论的有不少的这些素材，可供跟大家瞎聊天的这种时候，也挺有意思。看吧，这个21大的时候，咱圣上一定会顺利的连任。我期待他顺利连任，油门不踩到底，倒车永远是到不到真正的悬崖边上。那如果不到这块的话，长痛不如短痛呗。这几年的时间，就只是我一直希望着中国老百姓不要受影响太多，不要有过得太惨。哎，倒车是肯定的，出事也是肯定的，只不过是时间而已，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中国也不会崩溃，这个它会在一个持续衰落的这种情况下，那降落到一块泥泞的土地上啊。如果它要是说还有机会能够再起飞的话，应该是再下一回清理余毒，有可能是清理咱圣上这个余毒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希望能有这么一天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哦，对了，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个尹力和这个现在陈吉宁，在下21大的时候，这入场的可能性好像会大一点啊。这个可以明年咱们再看。OK， 好。